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名字是《无面侍女图》。天酝酿着雨，街道阴沉沉的，行人被乌云压抑的快要喘不过气，纷纷避散。吕子远早就备好了一把油纸伞，在街道上走走停停，初至此地，怎能被雨欺负了呢？这时，一个古老的店面映入眼帘，里面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正在打开一副卷轴，是一幅古茶色的画。吕子远肚子里有几分风雅，看似情景顿时来了兴趣，跑到店里仔细打量，原来是一幅没有五官的侍女图。奇怪，明明是侍女图，为什么没有五官？老人好似知晓吕子远的心思一般，嘶哑的声音突兀地响起：
年轻人呐，有五官的美人会被限制美貌，没有五官的美人，你可以想象她的美，把天下最美的五官想象在她的脸上。
吕子远一想也是，当今燕姿坊的头牌刘云云，那五官简直美轮美奂，如果给此侍女图画上那美女的样子，岂不是更好啊？吕子远仔细看看这幅画，除了没有五官，一张鹅蛋脸型模糊，但是格外精致，一身白纱薄裙飘渺如云，一根粉紫色的丝绦在腰间微竖，使得有腰部盈盈一握之感。吕子远越看越爱，赶紧给老人一两银子，抱着画卷就走。刚走出店，一股阴风立马卷来，撞击着古老店面的门窗，声如鬼怪在嚎啕。把侍女图带回了院子，吕子远就不愿意出门了。他仔细端详着画，想象着刘云云款款而来的样子，竟然心猿意马，面红耳燥，那感觉就像二人肌肤之亲一般，魂不守舍的。吕子远是一个富家子弟，远离父母，在远处游历，他虽然不纨绔，但也绝不勤劳，此次他游历的目的就是一睹刘云云的风采。此处离燕姿坊的距离并不远，随时都能得到关于刘云云的一切信息。刘云云她不是没有见过，耀眼的就像一只九重天飞下来的蝴蝶，她每次出场都是万人围观，她只能远观，而刘云云的身价高得离谱，只有皇亲贵胄才能近距离的一赏婀娜。这晚吕子远把画儿藏到了柜子里，深夜出门了。刘云云今晚有一曲歌舞在燕姿坊里表演，她得混迹人群，和别人一起疯狂的瞩目。刘云云出场了，身披彩霞，面带流云骤纱罩，往舞台一站，人声鼎沸。吕子远的心都在扑通的乱跳，他今晚是有目的的。等了好久，刘云云的舞蹈跳了一半就摘掉了面纱，露出倾国倾城的容颜，皓月退，星辰隐，美得逼星隐月。吕子远死死地盯着那张脸，迅速地离了燕姿坊，因为他再等下去也触摸不了那位美人的真体。他回到住处，拿出古画，用工笔画的技法很快把刘云云的五官画了出来，无脸侍女图成了刘云云的侍女图，而且画得栩栩如生，如同真人一般。画里有了刘云云，吕子远就可以整日欣赏了。他把画挂在床头上，睡前想入非非。忽然，一股幽香入鼻，一个飘飘美人呼至。这是刘云云还是谁呀？女子一头青丝披散，二话不说就进入了吕子远的被子里， 二人颠鸾倒凤，好不快活。次日，燕姿坊的头牌刘云云身亡了，消息不胫而走。正在欣赏侍女图、品尝昨晚滋味的吕子远，被随同的仆人告知消息，顿时觉得晴天霹雳一般。刘云云死了，昨晚不是好好的吗？刘云云确实死了，吕子远失魂落魄，如丧考妣。那是他心目中的女神呢。他触摸着侍女图，泪流满面地说：“
云云啊，你真的去了吗？昨晚春宵可是你陪我的。”
想到这里，吕子远心疼得不能自已。忽然，他泪眼模糊地看到，图里面刘云云的五官正在消失，侍女图又变成了没五官的样子。吕子远略有惊讶，但是他太伤心了，就没多想。这样的日子过了半个月，吕子远从悲伤过度中走过来了。仆人告诉他，燕姿坊又来了一位美人，名字叫方琴，美艳之姿不可描述。吕子远一听，又开始心猿意马了。美人，他之所爱呀。于是当晚就去燕姿坊，看到方琴之貌，一颗魂都被掘走了。于是回家，在侍女图中画出了方琴的五官。当晚二人又是一阵云雨，吕子远甭提多么满足。可是第二天又传来噩耗，方琴暴毙了。这一下子吕子远懵了，心痛如被吞噬一般难受，一边痛一边想，两次都画上了美人的五官，却两次都死了人，而且那真实的温存之感如真正的肌肤相亲一模一样。那么两个美人的死都和自己有关系。吕子远想起了侍女图，于是急匆匆地抱着画去店里了。老人还在店里，似乎等待着他来。吕子远把画往桌子上一放，言辞不善地问：“
这是什么东西？能害死人的画？”
老人说：“
明明是你自己害死人的，居然要怪画。不是你随意添加五官，不是你的心思不纯净，能害死人吗？”
吕子远火了，多么美的人呐，如果当真死得跟他有关系，他怎能安生啊？
我不要画了，你把银子退给我。
老人说：“
你害死人了，不能全身而退，否则啊，死的是你自己。”
吕子远心大骇，他可不想死，他还年轻，没有享尽世间女子的芳泽，怎可死去？于是逃也似的跑了，走进房间里，就看到那一幅画阴魂不散地挂在窗前。那张脸似乎在提示他赶紧画上美丽的五官吧。吕子远心里悔恨交加，都是自己害死了那两位美女啊。于是愤然把画丢弃在柜子里面，不管不顾。一天，吕子远在一个客栈里面饮酒，看到一个黄衣女子生得娇艳无比，但是对一个樵夫撒泼大骂：“
你这个死穷鬼，把姑奶奶的裙裾都划破了，你赔得起吗？赶紧把你兜里面的银子拿出来，否则我叫家仆来打死你。”
好生刁钻的女子。吕子远虽然没有侠义之心，但女子声音尖锐刺耳，影响饮酒兴致，于是起身前去对女子说：“孤燥如蝉，哪有女子一点的娇美之态度啊？”谁知女子听了运怒至极，一巴掌打在吕子远的脸上，破口大骂：“
纨绔子弟，怎么的？也不看看我是谁，竟敢如此撒野！”
吕子远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痛， 这种女子他见所未见，打回去又犹如斯文。忽然他灵机一动，回家就把女子五官画在了无脸侍女图上，晚上还虐了女子一番才解气。第二天，吕子远听人说一个外县来的官家小姐死了，据说裸死河里，生前还被人奸污过。吕子远知道有此后果也没在意，此时此刻他才觉得有此画也未必是坏事。只是死了三个女子之后，吕子远觉得自身有点不正常了，比如非得隔三差五画一个真实女子的五官，然后云雨一番才能精力充沛，否则一颗心都是慌的，正如罂粟致人迷幻，非得以毒攻毒一样，一旦停止则浑身不爽。吕子远知道自己身受邪魅之毒，却没有任何办法，每次发作时都要画一名女子。时间过了半年，无数女子莫名其妙的死亡。吕子远的瘾越来越大，甚至每天都要画一名女子，他也麻木了，别人的生死与他何干。一夜暴风雨忽至，窗外被豆大的雨点打得噼里啪啦的，一道凌厉的闪电把房间照得亮堂如昼，那幅画儿在闪电中显得诡秘高深。吕子远双目黯然，如濒死之人，浑身枯瘦如柴。恰好闪电的那一刹那，吕子远的目光正停留在画上，他猛然看见画里面有一个穷凶极恶的鬼脸，他面目如墙壁坍塌一样扭曲着，五官血肉混合，分不清鼻眼，只有一张嘴巴扭曲地张开着，吸附着一些裙裾飘飘的美女。美女们在画纸上只有花生大小，她们的样子十分恐惧。吕子远看见有很多都是自己画上去的美女。夜幕一黑，整个房间静寂无声。吕子远赶紧点燃蜡烛，仔细看，哪里还有什么鬼怪吞噬美女的画面，分明还是那张无脸侍女图啊。可是吕子远下一秒就不对劲儿，他的身子被一种恐惧的力量拖入画里，紧接着他的寸寸骨头都被碾碎，血肉被搅拌一般，痛得不能吼出声音，很快失去了任何知觉。吕子远之死神神秘秘，了无踪迹，有人说他失踪了，有人说他去追求美女去了，任人都不会把他失踪之事和一幅画联系在一起。半年后，一个面目清秀的书生跑去一家店，看着墙面上的一幅无脸侍女图十分喜爱。老态龙钟的老人店主说，
年轻人，要买那幅画吗？
书生点点头，拿出一两银子，往老人手里一塞，抱着画就跑了。老人看着书生走远，阴险地说，
又是一个帮我杀人的傀儡。
老人扭了扭脖子，伸了一下腰，整个天空为之变色。没有人知道老人就是画里面的魔鬼，没有人知道老人设计了这一切，也没有人知道老人吸附无数年轻女子是为了什么，只是老人在不停地寻找杀人的傀儡。也许当死了100个1000个女子以后，老人就可以达到什么目的。书生买的那一幅画被同样的挂在了床边，失了魂一样的欣赏着。他没有发现古茶色的宣纸有一部分正是用吕子远的骨肉碎片做的背景。 故事播讲结束，感谢您的收听。